腓立比书二章四节，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正道的讲员是邝伟杰牧师，主题是家庭使命的前瞻。
弟兄姊妹平安，讲题刚才我们的主席已经讲了，是家庭使命的前瞻。我想带出一个重要的关系，就是你怎样去照顾你的家庭，特别是下一代的时候，可能你的所做的做法对于这个国家的将来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以外见吾家，那今堂是这个主题的最后一讲。周刊已经登出了下年的主题了。作为最后一讲的时候，家庭使命的前瞻，我想大家看到，就是家庭是一个应该你带有使命感去参与的地方。而这个的参与在将来的时候对于这个国家有什么影响呢？在几个星期前，我就听一篇网上的报道信息，是蔡玉文医生所讲的一篇的信息。他当中提到一本书，这一本书叫做 Coming Apart，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这本书作者是 Charles Murray， 是一个都出名几出名的社会学家。可不可以有些 base 教轻一点？很出名的社会学家，他写了几本书都很具争论性的，包括了关于智商啊，包括很多社会的议题咁样。呢本书讲到嘅就系、是Coming Apart， 讲到美国呢个国家面临佢认为系一个嘅解体嘅或者撕裂嘅状态。而佢个副题特别系标明系讲到关于美国一个白色美国嘅现今状态啊。佢点样讲咧？等间会提到。但当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提到有四方面是一个人满足感来自的四个美善， Four virtues of life satisfactions， 就是婚姻和勤奋服务、专业诚信和信仰。他说一个人的满足感是来自这四方面，但这四方面现今在这个国家里面都同樣經歷緊撕裂同埋解體。婚姻唔使講啦，過去50年嚟，自從呢個嘅離婚合法化之後，那個離婚率不斷嘅上升。最近有同性婚姻合法化，好多事情對婚姻制度都造成衝擊。另外，勤奮服務知道就係我哋一個公民，一個美國嘅一個嘅。居民有没有参与社区服务？今日的社会风气不鼓励我们去参与一些服侍邻舍、服侍社区的服务。我们很强调的就是私隐，很强调的就是我个人的自由。总之关上门之后做什么事你不要理，这个是我个人的权利，是我的私隐。我较早前听到一篇新闻这样说，有个人呢，他揸车，架车咧就唔知有意外碰撞，撞烂咗要 total 啦。佢咧就想呃保险公司，就报称咧系架车俾人偷咗。佢点样将架车处理咧？喺个 back yard 挖个大窿，将个车埋咗佢。到而家都到到几廿年，即系一段时间之后，佢屋要卖啦，俾人发现咗个 back yard 有个车喺埋喺地下里边。 而家社会是这样，就是说总之我家的栏杆的后面是我 的地方，我有权做我做要做的事，不要干涉。另外专业诚信，一个人从事一个工作应该有呼召感，应该有那个使命感，做啲啱嘅事情，做啲系服侍人民嘅事情。但系而家好多嘅专业呢份嘅诚信冇咗，嗰啲华尔街嘅大鳄，嗰啲嘅大公司企业嘅总裁，佢哋净系识啲点啊？净系识得浪高啲股价，做嗰个靓嘅账目，搞合并，赚取股价升值带嚟嘅利润。当有啲咩出问题嘅时候，泡沫爆咗嘅时候，佢哋仲可以攞好优厚嘅人工离职，难为嗰啲系一啲嘅股民，系最损手烂脚嗰啲嘅人。最后信仰，信仰都解体。现今美国嘅信仰系俾人攻击嘅，俾人话我哋系伪道之士，系假道学。我哋失去咗过往领导文化嗰个地位，我哋好多时系俾人睇为系冇爱心嘅，系歧视嘅。今日嘅信仰冇咗嗰个社会嗰个嘅影响力。而 Charles Murray 写呢本书嘅时候，佢就发现到唔单止美国正系面临紧呢个撕裂嘅情况，更加。这种撕裂是一个社会阶层的断层在里面，即是说那种撕裂在不同的社会阶层里面是有不同的情况发生，特别就是在中上阶层的情形和在低下阶层那个的情况是有不同的。他做了一个 的调查，他将很多的资料搜集，然后即是做一个比较，他就专登去找那些年纪是39到50岁，打错了，39到50岁人生里面可以说是最高峰时间的那些人，那些白人，一个白人在美国这段的年龄是他人生的最高峰期，应该在事业上面是最有成就最有前途的一个时间。他同时揀白人，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揀一个综合的人口当中有不同种族的时候，那你那个调查对象很复杂，很多时候人就会说你的数据因为有歧视有肤色问题，所以呢不得准确，或者其他因素变得太复杂很难分析，所以他只是揀白人。39到50岁还是非拉丁裔白人，即是说不计在来自中美洲啊，或者南美洲那些的白人，纯粹是欧洲来的白人，东欧西欧的移民或者那些后代的白人，将你分成两个类别。第一个就是上中阶层的类别，即是大学学位，他们的工作属于专业或者管理层的人。另一个类别就是劳工阶层的，只是有中学学位，但他们都是做蓝领工作或者劳动工作的人。他发现到在这两班人里面，他们的结婚的情况过往50年是很大的不同。在1960年当离婚未合法的时候，这两个阶层的人都有很多人是有结婚，94%可以为一个人口里面最高的结婚率，即是你不扣除了丧偶啊或者那些情况呢，94%的人是有结婚，而当时的劳工阶层同样地有84%都有结婚。但是过了50年之后，你见到那个转变是很片面。为什么啊？上中阶层的人他们的结婚率保持在84%，但是劳工阶层的结婚率 下降到48%，差不多有一半的人以上，或者一半的人是没有结婚。婚姻解体，为什么这个情况集中在劳工阶层的里面呢？也都可以留意，就是你这个现象的、那个、改变情况。这个就是这本书里面一个图表，劳工阶层的下跌是都是挺直线的，由60年代开始不断下跌下跌下跌，跌到现今的48%左右。但是相反地，中上阶层的走势呢，当他们下跌到80年代的时候呢，就回稳，跟住在过往这十几年间呢是上升翻。为什么那种婚姻解体的情况集中在劳工阶层那里发生？为什么那班有学识有专业，跟我们几类似的有专业的职业或者管理层的人，生活比较稳定的那班人，反而那个的结婚那个的、情况没有恶化，反而是回稳翻？这个成因怎样，本书没怎么交代，但这个现象让我们看到现今的社会，那班有学问那班有地位有钱的那班，他知道什么是重要，他们也都同样地能够保持他们生活当中那四样最能够令他们满足的事物，特别是婚姻关系，其他那些未必，可能他们没什么可能他们没信仰，或者他们呢对于这些专业诚信，或者他们服务社会未必是那么强调，但他们重视婚姻。为什么那班有学识有地位有钱的那班人他们重视婚姻，而反而现在那班劳动阶层的人他们会受到社会影响而在婚姻当中得不到满足感？或者可以这么说的，就是为什么这一班重视婚姻的人他们影响不到那班劳工阶层同样地去重视婚姻？这个值得我们去研究的或者思想的一个现象。 Charles Murray 就解释，因为这一班有学问有地位有钱的人，他们同时是一班活在一个他们是与世可以说是脱离现实与现实隔绝的一个泡沫当中的一班人。这班人他称为是一个叫 New Upper Class， 一个新上流阶层，新的社会上流阶层的一班人。那班人最顶尖的那班人是现今美国，他们掌控商界，掌控政界，掌控文化传媒的一班人。他们可能是政客，他们可能是企业里面的总裁，可能是一些大型媒体电视台报章，或者是电影圈里面一些领导人物，他们掌控这个国家文化，他有那个机会去影响这个国家，但他们没这么做到。为什么他们没这么做到？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并没有经验过现实当中普罗大众平民百姓那种生活。 Charles Murray 做一个研究，他找这班人的一个的、sample 去调查，他发现到这班人他住的地区很集中的，多数住在华盛顿首府的西北那个地区，或者是纽约 Manhattan Upper East Side， 或者是 Chicago 芝加哥的北边，或者是北加州那些直谷的地区，他住在某些地方很集中，而同时他们和其他人没有什么来往，自己有自己的圈子，他们自幼读书的时候，由幼稚园到中学，不是私校，是贵族学校，在业后升大学，就是 Ivy League 常春藤 的学院。他们可能成长过程里面没什么点搭过 Greyhound Bus， 一出门远游都是飞机或者游船河，平时搭地铁都很少的。他们的生活是跟贫穷是脱轨，他们不知道民间疾苦。想想这一班人当他们身处社会里面重要的位置的时候，他们会怎么领导？他们的领导很多时候不明白大众百姓的需要，他们看着是看着什么？看着股价啦、收视率啦、票房啦，看着、选票的数字啦去做人。他们不会顾人的生活，他们不明白一般人的生活。有些什么结果？最明显的结果就是为什么 Trump 会当选呢？Trump 当选是为什么？是白人劳工阶层的选票令他当选。当这班的白人的劳工阶层感觉到领导的人不明白他们的情况，那些政策是忽视他们的时候，他们放弃支持现有的政党，他们选一个呢完全不像政客的候选人，他选一个生意人，跟我们可能是最接近的一个人，他们选了 Trump 出来。所以这个现象正是现今影响美国现时的情况。如果这个现象不改变的话，领导层越来越跟民间 的情况是脱钩的话，那种的撕裂会越来越厉害。但是美国过往不是这样，美国的传统的价值不是这样的。在1835年，即是差不多两个世纪之前，一个法国的社会学家叫做托克维尔，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旅游美国，跟着写一本书叫做《民主在美国》。这本书他当时描写美国的精神、那个价值、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有钱人和穷人当中是没有分野的。 他说那班有钱的富有的公民是非常小心地不会和人民是有这个距离，相反地他们是不断地以宽容的态度与低下阶层相处，每天去听取他们的说话，每天跟他们是对话。这个写照是现今美国社会一个相反，刚才讲的那班人有钱有地位，生活和贫苦大众是完全的分隔，但是美国以前不是这样。美国以前的领导阶层是深深明白一般人的苦况，而他们做的事是有个使命感，是要帮助，是要 能够是扶助那班贫穷的人。如果你有印象，你读历史的时候，你知道那些以前的有钱佬洛克菲勒，他们是捱出来的，他们是从事生产，他们明白工人的苦况，他们是捱出来。但是现今这一代的领导人，他们不是捱出来，他们自幼在学校里面升学，一毕业之后入办公室，他们很少 落厂房，他们不知道工厂里面的人怎样生产，他们的工作每天带给他们 是完全是不需要劳力的付出，是靠脑去搵食，而他们的思想不明白穷人的需要。而这件事也不是圣经所提倡的。所以第一点我想讲的就是，现今的社会就是富家自扫门前雪，有钱人顾住自己，不顾人的生活，这件事不是圣经提倡。圣经里面啊，为什么今天的 slide 这么乱的？圣经里面我有一张 slide 没了，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四到八节，今天读个经文。耶稣那个榜样，保罗说，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跟着他讲出耶稣的榜样，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叫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保罗他呼吁信徒，不要只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而这个呼吁，虽然保罗是呼吁信徒这样做，但他的理据其实是众人都应该是听的，众人都应该是 去行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说，因为我们当以主耶稣的心为心，而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活出一个人的样式，一个完全的人应有的样式，就是一个愿意服侍他人的人，愿意去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的人。这个样式是所有人，我们有良心，我们有道德，我们有人格的时候，都应该活出的样式。主耶稣他顾别人的事。如果主耶稣他有一个完全的人的样式，他要活出一个关心别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在世怎样将这个样式去表现出来呢？主耶稣他特别关顾穷人的需要。如果你留意你写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是特别关心穷人的需要。因为当时那个社会，特别犹太教信仰是一个撕裂的时代，犹太教信仰撕裂，没有一个犹太教的分支是对穷人是有出路。我都知道当时按圣经的描写，犹太教分了四个派，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爱色尼派和粉锐党，这四个犹太教的教派是圣经有记载到的。而这四个教派当时对贫穷是没有信息的。撒都该人是什么人？是 是一班圣殿工作的人，那班的祭司，特别是大祭司，他们是圣殿里面工作的人，他们是宗教领袖，他们同时是一班保皇党，他们亲罗马政府，靠罗马政府 的支持巩固他们的地位。所以他们有些什么，如果民众和罗马政府有些什么对立的时候，他们一定帮罗马政府。所以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当耶稣是受到那些群众爱戴的时候，这班的撒都该人，他们怕耶稣的力量会令到当时的政治局势失平衡，怎样啊？钉死耶稣，宁愿将一个生命牺牲，不要搅和那个党摊，不要让他们的领导地位受影响，顾住自己的地位，顾住自己的权益，不理百姓的情形，撒都该。另外大家都熟悉的法利赛人一样，只是顾什么？顾守律法，穿衣衫挂满经文，走出街告诉人听，我守律法，我好圣洁。他们的圣洁是逃避现实，他们的圣洁帮助不到穷人，那些有病的人安息日得不到医治，他们的信仰是抬高他们自己。粉锐党这班人，哇，搞革命，推翻罗马政府政权，很多腐败的地方要重新建立以色列国，他们很激进，他们很想去搞革命，去反叛，他们的行动让百姓没有安全感，搞革命又打仗，200年前打过了，已经当时血流成河，圣殿被污秽，民生涂炭，百姓很害怕他们。最后我悉尼派是怎样啊？哇，这个世界乌烟瘴气，走去旷野道隐居，过圣洁生活，避世，等后来赛亚再回来，一样都是同现实脱离，他们的敬虔帮助不到在现实当中 的群众。整个犹太教没有一个支派是帮人民发声，为什么犹太教里面没有一班人是关心那班贫穷人的需要？所以主耶稣一来到的时候，约翰一来到的时候，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叫人悔改，那些人问他，哎，我悔改了应该怎么做啊？约翰说，有两件衫的，分给那些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约翰的信息是照顾贫穷的需要，当时啲人穷人冇人理，耶稣都是，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去到会堂读以赛亚书，宣告自己的使命，他说主的灵是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到主耶稣他的教导是比穷人有地位的，主耶稣的教导是比那班受逼迫的人，受欺压的人找回自己的。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那班穷人每日做工得那些人工是够一天的生活的开支，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耶稣更加说什么？班有钱佬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更加难，这个说话简直是反潮流。当时的人都相信有钱人是受神所眷顾，蒙神祝福，是最好机会进天国，但主耶稣说有钱佬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更加难。耶稣说的比喻是叫 那班穷人有盼望。耶稣说财主将来去到地狱里面受苦，拉撒路那个在门口乞食那个怎样的，将来在亚伯拉罕的怀抱当中是得享平安，得享永恒的安息。寡妇的奉献那两个小钱是蒙耶稣所赞赏的，你穷但是在神的眼中你是尊贵，你是富有。这些教导给当时的穷人有出路。耶稣这些教导怎样来的？因为天父的悉心计划安排耶稣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耶稣出生不是在一个皇宫的里面，他不是做一个君王享有荣华富贵的人服侍，不是神的安排。耶稣在木匠之家出生，他在卑微贫穷中成长，他的成长是每日看见那些穷人怎样过生活，他的成长每日看见那些病的人得不到医治的时候是多么痛苦。所以主耶稣他的教导那些内容，那些取材完全来自贫穷的世界，而将安慰将盼望带给贫穷的人。在天父的旨意里面，耶稣的成长是不跟贫穷分割。这个跟我们做父母去计划儿女的将来那个做法很多时不一样。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希望将最好的给我们的儿女，读最好的学校，有最好的资源，有最好的教育，挨苦的事、苦难的事最好尽量分隔开。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会不会成为刚才我们书所讲的那班脱离现实的人？我们的下一代会不会成为那班不知民间疾苦，只懂玩数字游戏，没有工作的使命感，没有呼召感，没有诚信的一班人，只为自己成功，其他人付代价一概不理？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完全和贫穷脱钩的话，只是懂得追求自己的成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时候，美国无弯转。这本书的作者 Charles Murray 在一间学校里面讲学的时候，他讲这本书的内容，他先指声明，他说我写这本书，我做这些讲座，很多人会问你讲这些数据，这些资料有没有什么政策上面的提议啊？有没有这些政策的提议给政府怎么去立法，怎么去改例去改变这些情况啊？他说没有。他说我写这本书看到这个发现之后，看不见任何政府可以做的事情。他的提议不是任何政策上面 的改变，去呼吁我们这些中产中上阶层的人重新 engage 接触回贫穷的人，接触回那些穷苦的大众，让我们的生活不要跟贫穷的人是脱钩。所以最后一点，我想强调回保罗的说话，我们也要顾别人的事。别人我想指的是普罗大众的人，低下阶层劳工阶层的人，那些只有中学学位生活不安定的一班人。其实参与教会生活，我们有很多机会去参与社会服务，去接触普罗大众，去接触有需要的人。 教会里面有探访服务，有社区服侍，有本地短宣，有海外的短宣。我们接触的不单只是本地的贫穷的需要，我们接触的也都有其他国家其他地方贫穷的需要。你有没有想过带埋你们的儿女们一起去参与这些服侍，让他们接触，让他们经历一个现实的世界人那个生活的苦况，让他们那个生命那个的目标是建立在现实的上面。这样很重要，因为他自细他看见这个现实的时候，他会知道这个世界需要什么。当他很喜欢打机之余，喜欢看电视之余，当他成长之后，当他懂得想的时候，他会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的世界，而他可以怎样做去回应这个世界的需要。我都有尝试带我的儿女们去接触这个社区。很多年前带整家人一起去这个 Boston Rescue Missions 去派饭给露宿者，我仔就看见那些露宿者，当我们将那些中国餐带去的时候，他们很开心。 有一些露宿者吃的时候落很多豉油，那些豉油多到好像浸汁浸满整碟饭。他很奇怪，就问即是问为什么这些露宿者落那么多豉油的。那里的人解释就说，这班露宿者以前很多都是导游，因为吸毒的时候毒品让他脑部受到影响，离国已经很迟钝，所以中国餐味够浓他们喜欢，同时落很多豉油，因为他们已经吃不到那个味道出来。经过这个的参观，学多样东西，露宿者他们过往那个生活，他们吸毒坏的影响，即吸毒是不好的。也都有带过两个小孩去帮助我们现在一个我们教会支持的事工 Chinatown Respite Care 去照顾一些自闭症的孩子。亦都我就平时我去探访老人家的时候，有时都会带埋两个细路仔去探访老人家。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每月一次星期六探访的时候都带埋两个带埋那些儿女去做探访工作。所以我两个细路仔有时跟我一起探访，去到老人院见到老人家坐轮椅，他知道什么是衰老，老人家的需要，他们的挣扎。他知道唐人街很多老人家，我们教会附近很多老人家，很多隔离君子楼华信屋的后面那个老人屋，南湾东座南湾西座我都去过，唐人街很多老人家居住。有一次这个暑假我仔参加布述光明路，当然都有 field trip 去老人屋里面探访。当我每次车出来唐人街的时候，经过这里South End 这头，这里的工程起好多大厦，我仔问我爹地这里起什么东西，我说这些都是一些高价的住宅来的，豪华的住宅 condos 来的。然后我儿子就说，起这么多这些 condos， 唐人街再不是唐人街了。他明白唐人街是什么社区，这些建筑带给这个社区有什么转变，这份的触觉 是要自细培养。而我哋作为父母，应该将呢份触觉俾下一代。当我哋咁做嘅时候，我哋嘅下一代先至可以能够活出主耶稣嘅样式，以主耶稣嘅心为心，唔系净系顾自己嘅事，亦都顾别人嘅事，因为佢睇到贫穷嘅需要。而我更加愿意嘅就系，我哋有呢个嘅使命感，去培养下一代。天父安排耶稣喺木匠之家成长，又去经历贫穷。如果我哋做父母以天父为榜样嘅时候，同样地应该保持我哋儿女同社区同贫穷有接触，让我哋能够有呢个认识，知道大众嘅需要。将来佢嘅人生、佢嘅使命、所做嘅嘢，就算唔系危害大众，起码亦都唔会，即系就算唔系有益于大众，但起码唔会忽视群众嘅需要。我好盼望大家能够即系有呢个嘅感，呢、这个使命感。让国家的情况能够被扭转。接着我们是一同守圣餐的时间，没了那张 PowerPoint 我不知道怎样算。我想大家如果可以的时候，用你的手机打开回腓立比书二章四到八节这段经文。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当我们一同去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同主有这个亲近相交的时间。主耶稣的榜样应该也是我们所追求的事情。我想你想一下，在现今的这一刻，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一个是最需要耶稣基督的？你会不会为他去活出主耶稣的样式？你活出主耶稣的样式，让他从你身上能够接触耶稣基督。在你现今的生活当中，有哪一个需要主耶稣基督？愿意这个是我们这个时候默想的一个的中心，求神将这个对象给我们，让我们有那个能力去活出主耶稣的样式。